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信息值得大家关注。第一，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预算问题共同引发全球债券市场的暴跌。周日与网友预告过，华尔街的舆论是9月份是全年最高的月份，所以进入9月让投资者都忐忑不安。那么由于9月1日是美国的劳工节，市场休市，那么今天美国开市以后的确不负众望，是打引号的。果然9月份的开局全球资本市场普遍表现非常负面的。那么路透社这个报道，他希望挖掘一下内在的原因，因为今天全球资本市场的负面表现不仅仅是美国市场。这篇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逼近 5%， 国际同类的债券收益率也飙升。周二，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的飙升在金融市场引起了普遍的不安。在预算赤字不可持续之际，三个独立的主题正在交汇，促使投资者关注不断上升的政府债务成本。上周危机是法国国债遭遇抛售，先前该国政府被要求9月8日进行信任投票，这引发了市场对出现政治真空的担忧。这种波动性带来的溢出效应已引发德国和荷兰政府债券的类似的跌势，目前这两种债券的收益率也处于14年来的高点。本周警钟在英国也敲响，在该国工党政府试图将即将到来的秋季预算中的填补200亿至250亿英镑的财政窟窿之际，30年期的英国国债持续下跌。与此同时，美国法院宣布川普的贸易关税为非法，这使得4月份实施这项关税以来产生的数千亿美元的收入受到质疑。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回升至接近 5% 的水平。可能美国以外的网友很难理解这一点，就今天美国的媒体普遍报道了，就假如最高法院裁定川普关税是非法的话，那不仅要把庞大的新关税体系拆毁，而且呢，已经收的几千亿美元的这个关税要退给人家。那么假如退，美国政府显然拿不出来钱退了，那只有再去借新的国债。这个看似荒唐的这个假设理论上是无法排除的。所以给今天美国市场带来最大的负面压力呢，就是这么一个，你可以说它是一种荒唐的假设，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极端的假设，但是它在市场就发生了作用了。第二个相关最新的信息，这是 CNBC 的报道，德国商业银行报告称，川普与美联储的冲突或推动年底金价迈向每盎司3600美元。今天国际资本市场的主角是黄金，那么对于黄金上涨的内在动力，这篇报道呢，它给出了一种有一定逻辑性的这个解释。报道这样描述的，今天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黄金期货合约触及每盎司3578.2美元的历史高点。德国商业银行表示，从长期来看，美联储政策反应机制可能会大幅转向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为什么笃定美联储会大幅转向宽松的方向呢？就他讲了一个资本市场很容易听懂的道理，就2026年川普会接管美联储。他这个判断先于美国的一些大机构，大家隐隐约约感觉到有这个事儿，但是呢，德国商业银行是第一个做出这种结论性的判断的。他为什么说川普明年就要接管美联储呢？他第一是明年6月份鲍威尔到期，川普会提名他信任的人担任美联储主席。第二，因为美联储的理事提前退休，那么川普已经安排他的经济顾问米兰接替，这增加一名理事。再就是川普罢免这个库克，这样的话就会让美联储的理事里边有5位川普非常信任的人，或者完全是他提名的人。就除了米兰、库克的继任者，新的美联储主席，再加上现任理事当中川普提名的两个，那么其他票决委员里边会受到这些川普阵营的这个美联储理事的影响。所以德国银行呢，他率先做出这样一种判断，就2026年川普会接管美联储。他这个接管含义呢，就是能够控制美联储。那么川普控制美联储会是用什么样的结果呢？按川普的 一贯的逻辑或他坚持的观点，应该降息，大幅降息。所以当华尔街还在讨论明年是几次降息的时候，德国商业银行呢给华尔街当头一棒，就明年美联储会大变天。所以他这个报道今天在国际财经舆论当中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你现在需要找出你的理由论据来推翻德国商业银行的判断，你如果推不翻他的，说不服他的这种判断的话，那么你可能就要接受这种现实。那么这种现实它会给资本市场带来一系列的翻江倒海的变化和影响。所以今天主要国家的长期国债出现一次性的贬值，内在原因啊，除了上一条路透社分析的原因之外呢，这个 CNBC 这个报道啊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所以这个你如果是从事财经工作，特别是有投资理财行为的网友啊，可能要对这个信息引起关注。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美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六个月陷入低迷。美国制造业活动在八月份连续第六个月处于收缩区间，尽管收缩的速度有所放缓，企业指出川普总统的全面关税的影响。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八月份为 48.7， 相比七月份的48有所上升。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期呢是49，那么略低一点，但是不管48.7还是48都低于临界点50，它反映美国的制造业在继续收缩。所以这个六个月是个很神奇的数据，就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是连续六个月萎缩，美国这边也是萎缩，但全球的贸易全球的产出又都在增长，这不知道全球这个增长又从哪儿来的。那么这个新闻显示川普的这个关税贸易战对美国制造业的振兴还没有在制造业的数据当中有所反应，也许会滞后，也许永远都不会来。因为美国最近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川普给美国制造业确实制造了很好的外部条件，不让别人商品进来，保护美国的制造业。但是美国这个制造业阿斗很难扶起来的根本原因在哪呢？就美国的成本降不下来，你即便把别人的关税啊比美国同行增加 50%， 美国的制造业一般性的制造业仍然缺乏竞争力。当然了，目前美国的舆论呢似乎还没有兴趣来研究这个问题，但财经界呢你无法忽视这个问题。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个川普的法律战呢又败一仗，上个星期呢是上诉法院裁定他的关税非法，今天一名联邦法官又裁定他派兵到洛杉矶也是非法。这个报道标题是法官裁定川普派遣军队到洛杉矶违反联邦法律，裁决认定军事单位参与了法律禁止的国内执法活动。一名联邦法官今天裁定川普总统为回应针对移民政策的抗议而向洛杉矶派遣军队的行为违反了19世纪禁止使用联邦军队进行国内执法的法律。旧金山法官布雷耶在一份针对川普热衷于国内部署军事力量的严厉意见中发现，川普政府违反了1878年民兵法，该法限制了美国武装部队在美国街头的使用。这名法官发布了一项他自己称之为有限的禁令，就仅适用于加州，并不要求撤出已经联邦化的剩余300名加州国民警卫队士兵。该命令规定这些士兵实际上必须遵守训练手册，以保护联邦财产和员工。就你用于街头去镇压去管制的那些联邦军队呢是非法的，但是呢你用于保护联邦财产联邦大楼工作人员的这300名国民警卫队的执法呢，这个是允许的。但又限定了这300多人保护联邦财产的300这个军人的权利，说他们不能参与逮捕拘捕搜查扣押安全巡逻交通管制人群控制防暴证据收集审讯或充当线人，除非直到被告满足法律定义的有效宪法和法定例外的要求。那么法官布雷耶将他这个裁决执行的时间推迟到9月12日，以便于川普政府提出上诉。那么相信网友们也都会来追索这位法官的政治立场。这名叫布雷耶的法官是1997年由克林顿总统任命的法官。那么你如果相信 哪个党派任命的，他忠于哪个党派的话，那么他这个就是民主党总统任命的。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天的裁决确认了川普总统不是国王，行政权力不是无限的。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美国的司法呀，一直是美国的立国的基础，就司法的独立是这个国家的基础，也是这个国家赖以自豪的一个独特优势。但是随着政治啊争斗的极端化，现在两党都在攻击司法系统的党派化，民主党也在抱怨那些法官党派立场，比如最高法院，共和党也在，川普也在指责法官的这个党派化。而事实上这些法官判决的结果呢，它确实符合党派的一些利益。那么如果这种党派化的色彩过于浓烈的话，可能就会摧毁美国的立国基础。但是目前你看不到啊，司法系统这种党派化收敛或者被遏制的这种迹象，相反会更强烈。你甚至是在美联储也能够明显体现出来这种所谓的党派化。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执政有褒有贬。那么对于在野的这个民主党来讲，确实吸收了一些就川普引起争议的一些问题啊，让有些人呢出现了中间选民出现了一些倒戈。但是目前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对川普不满的人，这些势力呢，或者这些好处，对民主党的好处，都被加州的州长纽森一个人给吸纳了。就对川普的不满，民主党会集聚一些反川的力量，或者会得到一些中间选民的支持。但是民主党现在似乎群龙无首，各自为政，而加州州长纽森他是有资有权，他有资源，他用他非常极端的方式，他把这部分本来应该民主党获得的动能啊优势，他一个人把它吸收了。 LT 对于纽森呢还是比较谨慎的，你从他访问北京，从他对习近平的态度，他没有那个能力领导美国来对抗中俄。但是美国的政治现实就是纽森成了今天民主党的天王。那么未来民主党内会不会有其他人异军突起，至少眼下还看不出来这个迹象。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印尼抗议活动的背后，经济只是表面繁荣。尽管印度尼西亚官方号称经济增长强劲，但其经济数据的真实性正面临质疑，民众则因失业、生活成本上升且政府无力应对经济困境而走上街头，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从表面上看，印尼经济一片繁荣，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1%， 官方失业率、通胀率和政府公布的贫困人口数量均有所下降，但席卷雅加达等大城市的民众抗议活动却揭示了另一番景象。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质疑。周一，印尼各地数以万计的示威者不顾严密的安保，连续第八天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应对经济困境并进行其他改革。这些时而与演变成暴力事件的示威活动成为总统普拉博奥上任近一年面临的最大危机。尽管曾经担任军事指挥官和国防部长的普拉博奥周日宣布削减议员们的高额津贴，并暂停耗资不菲的官员海外差旅，但示威活动仍然在继续。现场影片显示至少八人死亡，其中一名是在热门出租车和外卖平台工作的摩托车骑手，他遭到一辆警用货车的碾压。21岁的骑手阿凡的死亡激起了印尼民众的愤慨，他们从这名年轻人在一份不稳定低薪的职业中艰难谋生的经历中看到了自己机会的匮乏。22岁的大学生艾扎尔说，得知阿凡遇害的消息，我非常愤怒，尤其是知道他当时正在送外卖，并没有参加抗议活动。他说，非常不幸的是，作为一名学生，我经常看到政府出台的政策无法保护边缘化的群体。加米尔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目前正处于大学最后一年，他说自己不确定能否找到一份让他达到父母生活水平的工作。但真正让许多经济学家感到意外的是，上个月公布的印尼第二季度 GDP 数据，包括采购经理人指数在内的多项经济指标都显示印尼的制造业出现萎缩，其他重业行业也在放缓。然而 印尼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却是两年来最好的季度增长数据。几家备受尊敬的经济政策智库公开对该数据提出质疑。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不知道网友们感觉怎么样。就这篇新闻呢，你只需要把印尼换成中国，它所有的描述啊，与今天的中国啊，惊人的相似。你看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结构性数据样样不堪，连续六个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都是萎缩，说明制造业一直在持续在萎缩。投资官方的注水的数据也只有 2% 不到，消费也只有 5%， 但是人家国家统计局就是能够把 GDP 弄到 5.2-5.4， 同时呢有近一亿人在从事所谓的灵活就业，而且呢是在一种内卷化的形势下从事所谓的灵活就业，朝不保夕。所以官方数据造假与现实的经济困境明显出现一些反差，一旦有一个突发事件的发生，就极容易引爆这种民众的不满。当然中国的情况与印尼相比呢，就官方的这种啊单方面畅想经济光明论，这个与中国一样，数据强行造假，不顾结构性的数据难堪，强行在结果性的数据造假，这个与中共完全一样。年轻人失业率糟糕，这也与中国一样，大量的人从事这种朝不保夕的所谓灵活就业，这跟中国也一样。但唯一不一样的是，就中国的民众呢，经过共产党的驯服以及共产党的严厉管制，反抗精神上跟印尼的民众呢可能有比较大的差别。这不光是跟印尼，可能跟绝大多数的国家民众这种反抗的勇气相比呢，中国的国民呢确实比较温顺，这可能也是中共执政的基础，你也可以说是他一种执政优势。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核心代币首秀先涨后跌，川普家族暴赚50亿。昨天美国市场休市，因为劳工节，但是昨天美国最大的财经新闻就是川普家族啊推出了新的数字货币并开启了交易，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他们家族的加密货币的上市，就类似于上市公司的 IPO。 他报道是这样描述的， WLFI 就这个代币的名称啊，周一引爆了加密市场，一个小时成交额突破10亿美元，交易价格远高于首次认购的价格，该代币很可能超越地产，成为川普家族最值钱的资产。此次代币的上线堪比首次公开募股，之前川普家族旗下的世界自由金融公司所发行的这种代币只能够私下认购，一直无法公开交易。对于川普家族而言，此次代币交易首日很可能是自其就职以来最大的财务成功，包括川普本人在内的家族成员持有当前全部这种代币的 25%。 川普的三个儿子是世界自由金融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就除了大家熟知的大儿子、小儿子艾瑞克，还包括正在纽约上大学的这个小儿子，也是这个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在最受欢迎的交易所币安，就赵长鹏的那个交易平台，这个代币开盘价约为30美分，随后全天逐步回落至20美分附近。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呢，有一段这样的描述，这家世界自由金融公司的批评者指出，该公司可能成为影响川普家族的工具，其发展受到寻求白宫帮助合作伙伴和投资者的推动。世界金融公司，就川普这家家族公司与美元挂钩的稳定币，其主要市场需求是由赵长鹏的币安支撑的，而币安呢正在寻求川普政府的特色。白宫的新闻秘书莱维特就此表示，总统及其家族过去从未，未来也绝不会参与利益冲突的行为。那么目前川普家族最赚钱的这家公司世界自由金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扎克·维特科夫，他呢就是川普的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的儿子。就这家公司本来是扎克·维特科夫创立的，他后来转让给了川普家族，并且呢继续担任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所以你可见这两家的关系密切的程度。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新闻总体感觉对川普还是比较负面的，你很难把它定性成为一种腐败，但是呢从现有的公开信息来讲，给人传递的感受就是一种负面。你看有很多因素，币安的 特赦，明显亲俄的特使维特科夫与川普的这个这么密切的这个经营联系，以及最近艾瑞克到香港的推销，就这些活动呢，给人带来都是一些很消极的感受。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有关九三阅兵呢，在台湾引起的一些反响，相关方面的三个信息。第一，我们分享台湾中央社的报道，洪秀柱赴中共阅兵，沈友忠称是非不分，着实惊飞。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预计出席中共九三阅兵，陆委会副主任沈友忠今天说，通过洪秀柱反对国人出席阅兵，强调大是大非，现在柱柱姐成了柱柱姨，却是非不分，着实惊飞。他指的是洪秀柱当年呢是反对台湾人参加中共的阅兵，但现在自己跑去了。那么台湾陆委会副主任沈友忠呢，还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一大番道理。哎呀，这个洪秀柱不应该去。第二个相关的信息呢，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是：习近平重提二战历史，以在中美大国竞争中提升中国地位。他这个呢，想从美国人角度上来理解习近平这一次啊，为什么要举行这次空前的这个大阅兵。他的副标题是：通过宣传中共战争叙事，习近平意在提升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令北京方面对台湾领土主张名正言顺，并为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的地位努力争取国际支持。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你看他就点出习近平九三大阅兵政治上就希望两个目的。第一呢，通过二战的这样一种成果，名正言顺的来接管台湾，就二战中国是战胜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了中华民国，继承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的地位，所以台湾当然应该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他的一个政治逻辑。第二嘛，他希望用一种虚假的二战历史，把中共也描述成为二战的赢家或者胜利者，进而呢虚构出来一种在二战中，中共与美国苏联都是平起平坐的战争胜利者。所以这个呢，就可能就说假话都很难连贯，就是这个可能太生硬了一点。但是《华尔街日报》就点出了中共希望通过这种大阅兵来进一步强化对台湾的主权。所以你再回过头来看，洪秀柱要跑去支持这种大阅兵，所以逻辑上来讲就掉入了习近平这个陷阱。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相关新闻，这个可能是让习主席特别特别添堵的一件事，就习近平搞这次大阅兵劳民伤财，那么中国的媒体呢，他只能够评价到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但是他的潜台词，中国人都很关心的这个潜台词，没有一个官方媒体敢说，就花了多少钱，你空前的排场的这个大阅兵究竟花了多少钱。那么台湾的官方，特别台湾的情报部门，他们对此呢进行了调查，公布了一个数字，这个震惊了国际舆论，360亿元人民币，这个还是很惊人的。但是这个呢，只是台湾官方的一些声明当中能够看到这个数据。那么今天经过了两天的发酵，有你太离谱的数据啊，国际舆论是不认可的。经过两天的发酵，国际舆论呢认为这个还比较靠谱，也是目前唯一的来源。所以今天路透社就把台湾媒体披露的这个360亿向全世界进行了传播。他这个报道的标题就是台湾口水战升级，指责中国阅兵成本高昂。台湾周一指责中国为了纪念二战结束而浪费了相当于全部国防预算的 2% 的资金。台湾大陆委员会的副主委沈玉忠在台北举行的一场关于抗战的学术研讨会上表示，北京的阅兵式实际花费将超过360亿元人民币，相比较之下，中国2025年的国防预算大约为2490亿美元，360亿呢相当于50亿美元。而且这个台湾的陆委会副主委继续称，中共愿意花费超过360亿元人民币举行军事演习，却忽视中国内部的经济、劳工、社会问题。我不知道中国人民对此有何看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湾高级安全官员在另外的发言时表示，就仅仅从这次演习的燃料和军事人员的成本就需要10亿元人民币。此外，还有确保阅兵时天空晴朗而关闭工厂的损失。那么今天有个消息说9月3日北京会下小雨，那么相信中共会采取气象的干预，看看能不能让 这场雨变小或者是不下。那么对于路透社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这个360亿元这个数据的确认和传播，它会在中国国内发酵的。 LT 也相信这次阅兵之后，中共会用某一种方式来辟谣，打引号的，他会对外报告一个比360亿元小得多的一个数据，但是中共又不便于正面来解释360亿这个统计错在哪儿，所以 LT 认为这个事儿他会继续持续给习主席添堵的。这种劳民伤财啊，终于有一个靶标靶向了，花了360亿，这个还是很令人震惊的。当然中共他也有必要向社会澄清究竟花了多少钱，你这个解释经不经得起推敲。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雅虎财经今天的报道，标题是瑞银称境外投资者六月持中国 A 股近3万亿。瑞银全球金融市场部中国主管房东明近日表示，今年六月境外投资者对中国 A 股持股量突破人民币3万亿，占 A 股自由流通市值的 7.4%。 瑞银证券中国 A 股研讨会昨天在深圳举行，瑞银公布房东明在研讨会致辞时做了以上表述。他说，今年来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的信心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全球分散投资资产配置的大趋势下，海外投资者对非美元资产、对中国资产的配置意愿正逐步提高，而来自美国中东地区的海外投资者也较往年显著增加。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现在目前已经到9月份了，瑞银公布6月份的数据还能上头条，这个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就是困扰啊中国股市投资者的一个问题的尴尬的写照。因为中共为了防止股市下跌，他不再公布啊境外投资者资金进出的情况，因为过去中国股市的大跌都是境外投资者啊抽逃资金引发的。哎，中共现在呢，他就采取一个招数，哎，我不告诉中国网民了，就是海外资本撤没撤，我让你们灯下黑，所以谁都不知道。所以瑞银呢，他也通过一个特殊渠道，他弄不到七月份的数据，弄不到八月份的数据，但是他弄了一个六月份的数据，就境外投资者啊买了3万亿中国股票。所以这也预示未来外资抽逃中国股民呢，可能也需要两三个月以后才能够知道。所以这个新闻本身能够看出来中国投资信息的不透明。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从这个新闻你能看出来，华尔街从今年春节以后一直在炒作中国股市。那么这个新闻它显示，就华尔街它并不是简单的忽悠，它除了制造舆论说中国股市上涨之外呢，华尔街自己确实也有一部分的投入，这个就是一种现实。所以中国股市今年的这种上涨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当然最难把握的是这种盛宴什么时候会突然结束，它会有很多因素可以让我们呢了解一些蛛丝马迹，这个就需要在中国有投资的网友啊密切的去关注。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大腕终于出场了。就这一次中共上合峰会九三大阅兵来了一帮啊邪恶轴心的朋友圈，究竟谁是老大，谁是最大腕，这个呢争议范围很小，但是有争议。主要争议在哪呢？普京和金正恩谁是最大腕，谁是头号明星。那么俄罗斯方面呢率先宣布说，头号明星当然是我们普总统，之前与网友也分享过，就俄罗斯官方通讯社他慎重其事的说，普京才是大腕，最大的腕，因为中共安排阅兵，普京站右边，金正恩站左边，那么按照西方的外交礼仪，站在右边的是最珍贵的客人。但是有中国网友呢解释说，中国的习惯左边才是老大，左边才是最珍贵的客人。那么如果说九三大阅兵谁站左谁站右这个有争议或者不相上下的话，那么今天这个新闻他就明确了谁是真正的大腕，谁是男一号，这个就没什么争议了。就今天这个新闻你看出来，对左边右边谁高谁低啊，他就没争议了，习主席给出了答案。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金正恩携女抵达北京，蔡奇、王毅等在北京站迎接。据朝中社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当地时间周二下午4点抵达中国首都北京。朝鲜外务省消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北京市市长英勇等 中国主要领导干部在北京站迎接了金正恩同志。这是朝中社的报道描述。从朝中社发布的图片可见，金正恩此次携女金主爱访华。朝中社报道称，金正恩与中方领导干部称很高兴时隔六年再次访问中国，并指金正恩同志对习近平同志等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表示谢意。朝中社的报道并没有提及金正恩的夫人李雪主、女儿金主爱和妹妹金于正是否随行，但照片显示金主爱跟在金正恩的身后。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为什么说习主席揭秘或者习主席裁定谁是这次啊来访的最大腕，是金正恩。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站左边站右边呢存在争议，但是从接待规格上来讲他就没有争议了。这次普京到中国，去机场接普京的是习近平的心腹中共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那么按照中共的党内的规定，陈敏尔呢是享受副国级的待遇，政治局委员。而迎接金正恩的同样是习近平的心腹，但是这个心腹啊，他就扶到习主席的这个肚子上去了，那不是就是身贴身的心腹。陈敏尔呢，这个还属于远程心腹，所以这个你看跟普京拉开差距。第二，蔡奇是政治局常委，按照中共的规定是正国级待遇，你看正国级接待金主席，副国级接待普总统，这个差距一下又拉大了。第三，陪同蔡奇迎接金主席的还有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这个是副国级的。你看排名第二的这个接待人员跟接待普京的这个官员是同一个层次的，所以他进一步证实普京的规格就是比金主席矮半格或者矮一级。所以有关谁是大阅兵的最大的咖、最大的腕，习主席裁定呢金主席才是最大的腕。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政治八卦。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金正恩这次出场给习近平赏光，习近平用了最高规格来接待金主席，这个呢它反映出来金正恩呢在习近平眼前的一种地位。那么这么高规格的接待，有时候是情愿的，有时候是不情愿的，不管情愿不情愿，金正恩他就是头牌头号大咖。但是金正恩在享受习近平最高规格接待的时候呢，他同时又给习主席带来难堪。带来什么难堪呢？因为习主席啊刚刚结束的上合峰会，在习主席看来那是宇宙啊第一强峰会，宇宙最高级别的峰会，上合峰会，但是人家金主席看不上看不起。所以今天金正恩姗姗来迟，他向全世界啊提示一个问题，为什么金主席看不起上合组织，金主席为什么不参加上合组织？所以他就给习主席添堵，带来难堪。一方面我给你面子，我到最后一分钟才答应参加你的九三阅兵，让习主席啊兴奋不已，你看派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习主席面子上有很大满足。但同时呢，金主席一出场就矮化了习主席，就是你在那张罗天津开两天的那个会，还要给全世界指明方向，还要发挥更大作用，我金正恩根本就看不起你那个，我不参加你那个，乌合之众。所以这个呢，他就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就让更多的人呢来审视这个上合峰会啊，这种乌合之众，这种会开了有没必要，为什么开这种会。那么今天路透社呢，他还很认真来分析为什么金主席看不起上合，或是他为什么不参加上合组织峰会。你看这给习主席添不添堵？朝鲜未加入上合组织主要原因在于其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的考量，就该组织成员国与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为主。朝鲜不愿意加入它主要是两大考虑。第一呢，它不愿意因为加入上合组织引起更多的国际质疑，就朝鲜呢被西方就已经盯得更紧了，够紧了，它再去加入一个被贴为反西方标签的这个组织，他不愿意招惹更多的麻烦，是他的一个考虑。第二呢，路透社认为朝鲜认为他加入上合组织啊，没有太多的利益，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没什么好处，因为他跟中亚那些国家隔着俄罗斯，那些国家在美国制裁下大气儿不敢出，跟着美国一起制裁，只有俄罗斯敢顶抗美国，所以他跟那些中亚国家他跟你们拉什么关系呢？第二，他跟俄罗斯也最近。再一个，他从中国拿到好处并不是在多边关系当中拿到好处，他在双边关系当中拿到好处，所以他没有必要去简单为了去捧场迎合 习近平去加入这个上合组织。所以人家就是觉得你这个上合组织没什么用，尤其对朝鲜没什么用，就是不参加。所以金主席你看这个一出场啊，他给习主席带来一条好消息一条坏消息。好消息嘛，就是企鹅轴心到齐了，捧场大团圆。坏消息嘛，就是你看刚刚隆重结束的这个上合组织，习主席啊给世界指明方向这个重要平台，人家金主席看不起看不上。那金主席都看不上，你说你这个组织是个什么组织呢？所以对于金正恩今天抵达北京所形成的这种舆论旋风啊，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之前 LT 与网友提到过，就金正恩呢，他这个80后他确实是了得，他有他独到的一面，他自带气场，他到哪儿都是中心，到哪都是主角。所以今天一出场风头就盖过普京，显然也盖过了习主席。所以在9月3号这次大阅兵过程当中，金正恩会用什么方式再次吸引全世界的舆论的镜头焦点，这个就非常值得大家关注。 LT 能想到的是，在93大阅兵天安门城楼上，金正恩会通过他一种很有吸引力很有煽动力的肢体动作会抢戏。他不光自带气场的这种抢戏，通过他那种招牌式的叉腰啊、挥手啊、非常肥硕的那个手臂舞动来吸引目光。 LT 认为从八卦角度上最值得关注的是他在整个阅兵过程当中对习近平的眼神、对普京的眼神，或者对天安门城楼下闹哄哄的阅兵现场的情绪表达，他一定会吸引了全世界的这个主要媒体的这个关注的。所以这个就是习主席的他的两难的选择，不请金主席这个堂会规格上不来，请了金主席那金主席他就要抢戏，这是他天生这种表演才能啊，明显高于习主席，明显高于普京，这是他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个呢是值得大家关注怎么抢戏。第二个呢，与网友分享观点，就习近平为什么要对金正恩给更高的规格，特别是明显要高于普京的规格。像莫迪那些人呢，那都在习近平眼里啊，那都就当作来访群众了，就来访的这个领导干部，那只是金正恩普京才是在习主席眼里那才是贵宾。但是为什么要给金正恩远远高于普京的这样一种接待规格呢？ LT 能想到的可能是两个方面原因。第一个方面呢，是金正恩呢迟迟不来，迟迟不决定来，那么到最后一分钟同意来，给习近平的面子。所以这种啊最高规格接待，它就反映了一种习近平欣喜若狂，对金正恩的这样一种啊宠爱欣喜若狂。所以他就有时候不在你实力的大小，他在这种啊独裁界，在独裁圈里，金正恩的手法呀比习近平还是老练一些，他能够征服你。他所谓的征服你，我就开始就不答应，全世界都在议论我来不来，哎，我就是不表态，我到7月28号我还否认我不来，哎，到了8月初我同意来，这个让中共喜出望外。所以中共超规格接待呢，反映了习近平的一种啊感恩戴德。第二个，为什么超规格呢？ LT 认为呢，也与金正恩的这种外交手法有关。就金正恩是在中朝俄三角关系当中啊关键的一个角色，他不断的在改变这种三角关系的平衡。特别是去年金正恩在没有向中共通报的情况下决定出兵俄罗斯，帮俄罗斯打仗，库尔斯克打仗，那么这个呢就让朝俄关系急剧升温，让朝中俄关系三边关系当中朝俄那一方就变得更近了，习主席成了两国的长边了，人家短边呢是朝俄了，那么这个就让中共的战略利益受到重大的损失。因为中共是朝鲜呢扶持朝鲜的最大的金主，但中共的战略回报很小，中共也一直耐着性子来维持维护与朝鲜的关系，只求一个表面的荣誉或者是名义。但是金正恩的这个举动打破这种平衡，那么中共的党媒呢是有一个时期是不满的，但是很快平息了。你能拿金正恩怎么办呢？你如果再做出一些激烈的反应的话，那金正恩呢他就一不做二不休，他就会淡化与中共的关系。所以中共能采取的策略的就是拉拢感化金正恩，你怎么办呢？他遇到这么一个刺儿头，所以利用这次阅兵，金正恩如果不来，他会强化中朝关系的冷淡，会进一步强化朝鲜与俄罗斯的密切。所以不管金正恩怎么傲慢，不管金正恩怎么样年少气盛，习近平一直得哄着金正恩。那么这次呢，他同意来北京参加阅兵，给习近平面子，中共也希望用这种啊超过普京，明显超过普京的接待规格，希望浪子回头，希望能够恢复这种 比较稳定的三角关系，甚至是与中共更亲密的关系。你如果做不出来拉开与普京接待规格的差距的话，你感动不了金主席的。所以从这点来讲呢，就习近平也不得不拿出明显高于普京的接待规格来接待这个小霸王金主席。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蔡奇出场啊，他之所以能够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的议论和关注，他还背后还有一个政治的梗。因为川普第二个任期以来，他们希望川普的核心圈层与中共的沟通交流啊，只愿意跟蔡奇沟通，这个美国媒体也多次报道，白宫也从来没有辟谣。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川普内阁成员或者他的副总统没有一个人能够见到蔡奇。但是小霸王金主席蔡奇毕恭毕敬的到火车站等着提前来接，所以中共也通过蔡奇这么一个举动，实际上也是在向西方美国传递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就说你美国想见蔡奇见不到，蔡奇很忙，但是蔡奇可以陪同金正恩。就他这个陪同啊，还不光是这个接站，按中共的这种外交规律的话，他整个行程蔡奇可能都会去陪同，包括送站，就金正恩离开北京一定也是蔡奇去送。所以他向西方传递一种阵营的泾渭分明，在阵营之内见谁都行，当然金正恩的待遇要高一点，但阵营之外，你美国的内阁成员呢，你还只能见我们王毅，你看不顺眼你也得见他。这种交流的渠道和方式，中共不太愿意给美国给川普这种面子，他就要刻意制造这样一种内外有别，东西方有别。所以从金正恩这次出场呢， LT 总的感受呢，是对习近平来讲呢，好坏参半，有给他赏脸的一面，也有给他泼冷水的一面。从中我们能够更加深刻体会到金正恩这小子了得。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